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好，我们既然已经受了菩提心仪轨，就希望能够守护，不让它失坏。就是一旦发了菩提心，希望能够不退失菩提心。不但这一世不会退失菩提心，希望将来生生世世也都不退失菩提心。所以我们今晚呢，就要讲怎么样让我们这一世不退心的方法。那明晚就讲怎么让我们将来生生世世都不会退失菩提心的方法。那怎么让我们这一世的菩提心不会退失呢？它有四个重点。第一个是经常意念菩提心的功德，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能够升起欢喜心。如果我们对发菩提心心非常欢喜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当然就不会退失。我们会退失菩提心，就是心没有很耗药去做这件事情。像世间的事情也是一样，你非常有兴趣的啊，很欢喜去做的，你就会勇猛精进的去做。像做生意的话啊，譬如说做生意的老板啊，或者是员工也一样，他如果非常耗耗他的工作的话，他一定非常的努力啊，加班也没有关系。一天24小时当做48小时来用也 OK， 啊，就是他对这份工作非常的喜好啊，所以他就很愿意来做。做这个做的那个做事情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心充满了欢喜。那同样的，我们发菩提心也是，有什么办法让我们能够升起欢喜发心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除非你知道发菩提心有真实的利益，你知道它有真实的利益，你才会去做啊。因为我们就是一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嘛，确定它对众生有利，对我们都有真实的利益，我们当然就会很欢喜的去做。所以就要知道发菩提心究竟有哪一些功德利益啊。昨晚跟前晚两个晚上也曾经提到一些有关于啊发菩提心的那个功德利益，已经讲了一些。那我们把它总纳归结成两个重点。好，那第一个重点就是发菩提心呢能够成就无上的福田。第二个是发菩提心所得的福呢，能够保护我们不受到任何的恼害。归纳重点就这两个重点，能够成就无上的福田，还有呢不会受到任何的恼害，所以它是最好的保护。那我们就要知道为什么发菩提心能够成就无上的福田呢？因为发心的第一刹那，你就进入了大乘种性；第二刹那，你就胜过所有的声闻缘觉小乘种性；以前行善都是为了成就自己，发菩提心以后不一样，现在行善呢，是为了成就众生。以前的心量小，只有自己，为了自己，自己的心量很小，只为了自己一人嘛，所以那个心量小。现在不一样，现在为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心量大，心量大福田也大。因为你心要圆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你的心量也变得无量无边，所以心量大， 所以发菩提心之后呢，虽然只是做小小的善事啊，一些小小的善行，但是却能够生出无边的大果来。所以我们说发菩提心能够成就无上的福田，原因在这里啊，心量的关系，无我的关系。好，所以有师兄问说，我经常在行善布施，我算有发菩提心吗？那就要看你行善布施的时候有没有我，有一个我在发菩提心，有发心的对象，有发心我做了哪些善行的内容，就是一个都没有空掉嘛。那个只能感得人天小果，就是一些福报而已，人天小小的福报想完就没有了，这辈子不可能开悟，也不可能成佛，不可能有大成就。为什么？因为有我，很简单。有我心量就小，做什么全部牢牢地记在心里面。好，所以我们说要三轮体空，没有一个我在发菩提心，也没有我发心无量无边众生的对象，也没有发心所做所有的菩萨事业的内容，通通都没有留在你心里面，叫做三轮体空，这个才可以成就无上的福田。好，这样的心量不但自己很快能够成就，还可以帮助众生很快的成就。所以发菩提心是最快速成就的一个法门。好，诸佛菩萨历劫的修行，以他最稀有的智慧，最深细的观察，发现什么法门成佛最快，就是发菩提心成佛最快，没有比这个更快了，最简单最快。你只要无我，三轮体空，从发菩提心三轮体空，布施的时候三轮体空，持戒三轮体空，一路空到底，你就很快的圆满你的发心，圆满你的六度十波罗蜜，圆满就成佛啦，是不是很快速？好，所以我们才说发菩提心第一个最殊胜的功德，就是它能够成就无上的福田。那我们昨天也讲过，在发心的第二刹那，你就成为一切有情所应该礼敬和供养的对象。好，所有的天人啊，人啊，所有的世间啊，都应该对你礼拜恭敬供养，所以成为福田的原因在这里。那为什么说发菩提心能他所获得福能够保护我们不受到任何的恼害呢？恼害很多啊，我们常常都碰到啊，像有时候睡觉睡到一半，哎呀不能动了，头很昏，头忽然一阵温那个昏眩啊，晕眩，然后身体不能动，想喊喊不出来，想动动不了。之后这时候想念个阿弥陀佛也阿不出来，想嗡嘛呢呗咪吽也嗡不出来，这就是俗称的鬼压床，懂吗？除了身体啊，身体生病会有这种情况，那这个我们不谈啊。像你身上湿气比较重，你得的是寒症的话，就比较容易会睡觉有这种现象，那个就跟鬼魅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不是因为身体的状况，就很可能受到非人的干扰，懂吗？不管是跟你有缘的没有缘的，他是在你那边已经住很久的，还是刚好路过经过的，都不管，就是一种恼害，一种干扰。所以一般就会说那怎么办啊，你可能念的佛号还是咒语太长，你就一个字可能比较容易喊出来，就哄，心里面念哄哄，念到醒过来为止，念到身体能动， 头不晕，然后能够喊出声音为止，或者你都什么都不会念也 OK， 你就开始动你的脚趾头，只要你的脚趾头可以动，你的身体就开始可以动了，然后你也可以喊出话来，又恢复了。好，所以它算是一种干扰的情况。还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到一些地方，可能是阴庙啦，坟场啊，常常出车祸的地方啊，还有废弃很久的屋子啊，有的人去到那边就会什么头晕啊，恶心啊，想吐啊，全身发抖啊，冒冷汗啊，有的回来就生病了。俗话说，你冲到刷到卡到一咩，所以有时候这些地方也是有一些非人，然后你去到那里，你刚好运势低，然后身体弱，气也虚，就很容易受到干扰，这也是另外一种干扰。或者我们也听说，有人出车祸然后晕死过去，等他醒过来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有可能什么？有可能被外灵占据他的身体，就在他晕的那个时候啊，就是他晕死过去，因为第六意识已经暂时被切断，昏迷了，这个时候也很容易被外灵入侵，所以他也可能是这个时候被外灵入侵，所以他醒过来好像换了一个人，是因为有另外的众生已经占据了他的身体。好，那我们也常常听说，哪个人修行什么走火入魔啊，就是有一些着魔啦，或者是一些精神异常啊等等的这些情况发生。这些呢都是所谓的干扰。还有修行人他在心放逸的时候，就是说他思念不正之散乱昏沉掉举，心没有安住在正念当中的时候，也容易受到周遭那个不好磁场的干扰，那也是另外一种干扰。那种干扰，如果说那个磁场是很强，譬如说你跟那个磁场不好的人相处譬如说他约你喝咖啡，然后你跟他喝咖啡聊天两个钟头，回去你觉得好累哦，可能回家躺三天，懂吗？那表示那个人身体的磁场不好，他可能有重病啦，或者是他的那个业障种种的那个情况，或者是我们刚才讲你到某些地方那个磁场的影响，所以你就会好像有一点失魂落魄的那个感觉，就是说你好像魂不见了，然后想的都是那种负面的思考，然后情绪变得很低落，然后你本来每天都有功课要做，可是你现在突然不想做功课，然后提不起那个想要念佛或者持咒或者是修法的那个心念，提不起来。这个也是一种干扰。我们只是举一些例子，什么叫干扰？那一个发菩提心的人，通通不怕。不管是睡觉啊，还是什么昏过去啦，还是你受到惊吓，有的受到惊吓不是要去收惊吗？收惊，去收惊就说，他可能有一个魂跑出去。我们去收惊就是说，因为受到惊吓，那个魂很容易就离开身体，所以他回来也是眼睛看起来目光呆滞，看起来呆呆的，他也算一种。可是发菩提心的人通通不怕，这所有的干扰都不会在他身上发生。 所以一般是比较容易受到干扰的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睡眠的时候啦，因为我们睡眠的时候，我们的第六意识比较薄弱，所以比较容易受到干扰。然后就是刚才讲的，能昏过去啦，或者受到惊吓啦，或者是你心放逸的时候，这些时候都是比较容易受到干扰的时候。可是发菩提心的人都不会受到这些干扰，因为有龙天护法的守护，而且这个守护不是一个两个在守护而已，是加倍于转轮圣王的守护。听说转轮圣王他经常身边有1000位大药叉神，大药叉神啊，我们念药师经就知道他有12药叉嘛，所以有那个1000位的大药叉神围绕守护着这个转轮圣王。可是一位发菩提心的人的守护比1000位还要多，所以你说他是不是很安全？他不管到什么地方跟谁接触通通没有问题，他也不会卡到一枚冲到刷到，通通不会。所以我们才会说菩提心是最好的守护啊，它可以帮助我们不会受到任何的恼害。还有一位菩提心的菩萨，发菩提心的菩萨，他所住的地方不会有饥荒，不会闹饥荒，不会有什么那个种种的灾难，也不会有种种斗争的事情发生，当然也不会有刚才讲那个非人的恼害，都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就算有也是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有时候一个地方的灾难发生不是一位两位，而是所有居住在那边的众生的共业所感的那个灾难啊，所以它应该发生什么灾难，那个共业的那个因缘成熟的时候，那个灾难就会发生。可是如果有一位大菩萨住在那里，哎，如果他们共业的力量没有那么强的话，可能就不会发生。可是共业力量实在是太大太大太强的时候，那就是发生很快就结束了，哦，不会酿成很剧烈的那个灾难啊，或者死很多人啊，或者是弄到那个情况很严重，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好，所以变成说不但能够自己能够受到守护，而且他还能够守护那个地方。像我们修行人也最怕生病嘛，怕病到障碍修行，病到没有力气修行啊，或者是病到心颠倒啊，就像很多我们看说修行一辈子，可是他临终颠倒，像念佛的就怕，最怕临终颠倒。临终颠倒就是神志不清了，连个阿弥陀佛都忘记了，他念了一辈子，可是这时候这4个字就是硬是不出来，修行人就怕，最怕这样子，对不对？修行了一辈子结果昏迷过去了，就这样走了，到哪里去了？恐怕不会很好的地方吧。可是如果有发菩提心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不管是病得多严重，也绝对不会障碍他的修行，不会让他因为生病然后修行中断，不会。他再怎么病，头再怎么晕，再怎么痛，再病得快不行了，可是他的神志还是非常清楚，也不会忘失正念， 他的正念如果是一句阿弥陀佛佛号，这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可以清清楚楚的到他最后一口气，绝对心不颠倒，所以发菩提心才是最好成就的，帮助我们成就最好的守护。你这个时候不会因为什么冤亲债主啦，什么业障现前啦，然后让你没办法往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因为你发菩提心。有超过刚才讲嘛，超过1000位以上的，比转轮圣王还多的来什么来守护你，所以你绝对不会忘失正念，身体再怎么病你还是照样可以成就，可能生病还成为你的逆增上缘，成就的最成就的更快也说不定。还有常常有人问说，哎，我持这个咒语灵不灵啊？啊，想发财的就问说，我要持哪一个咒语发的比较快啊？黄财神咒可不可以啊？还是五路财神一起念啊？我要怎么样做供养才会发？所以咒语灵不灵验的关键在哪里？在你的发心啊。你如果为了自己想发财，恐怕就没有这么灵验了。当然你很诚心的求啊，很诚心的持咒还是有它的效验在啊，只是比不上一个发心以后所持咒的那个咒语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灵验。一个是为众生，我们刚才讲，一个是成就，为了成就自己，不管你是成就自己的什么功德，那一个是为了成就众生。所以心量小跟大，你持咒的灵不灵验也是有很大的差别。你如果求财是为了要利益更多的人啊，因为有一些帮助众生是需要财物的，那你必须要有财物，你才有那个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你发一个愿，发一个心，你持什么咒，黄财神咒就会变得非常的灵验。那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也是啊，我们的烦恼啊习气的对治啊，如果发菩提心的话它也是很快啊，一旦发菩提心的话，我们的烦恼就会变得越来越少，习气也会变得越来越薄，然后耐心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就是忍辱的功夫会越来越好，不会轻易发怒。人家怎么在对不起你，以前可能想怎么报复啊，然后怎么那个啊，现在都不会了，现在只有无限的怜悯的心，一心一意只想怎么去利益他，绝对不会什么心中绝对不会跟任何人任何事情结怨，反而有无限的慈悲，那个就是一个发心的人，所以他调伏烦恼最快，消业障也最快，然后成就忍辱的功德也最快。他为什么耐心会变得越来越好？就是因为他每天都帮人家着想嘛，帮别人着想，你就能够感同身受他的难处、他的苦处，当然就不会怨他、怪他。以前因为没有帮对方着想，所以碰到什么事情就觉得说自己吃亏了。别人都对不起他，就是他只有想到自己，没有去想到对方。那现在都在想别人的立场，哦，别人的处境，哦，那就是有他的难处嘛。那我们就比较能够体谅，就不会去怪他，哦，而且还很诚心想要帮他。然后心呢也不会颤取，懂吗？我们念过白法就知道， 心就是讲一些那个讨好别人的话啊，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名闻利养恭敬，所以心变得弯弯曲曲。现在也不会了，然后过去犯错或者是破戒要把它复藏起来，怕被别人发现，现在也不会了，就发怒，所以不再心不再忏取，也不再复藏自己的罪过，心变得很正直，磊落光明，光明磊落，就是会有一些效果在他身上展现。所以我们就是举一些小例子说，来说明发菩提心他所获得的功德利益。实际上发菩提心的功德利益是无量无边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它到底有那个功德有多大，因为是没有办法形容。我们只能举一些小例子来体会一下发菩提心的殊胜。所以如果要拿一个什么东西来装的话，整个虚空也装不下那个功德，因为它实在是没有办法衡量的，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所以发菩提心所获得的福呢，也是其他任何的福所不能够相比的。就算你拿遍满恒河沙数这么多的供养到诸佛刹土去供养诸佛，那个所获得的福呢，也比不上发菩提心的一分，所以它是没有办法比的，其他任何福都没有办法帮他跟这个发菩提心的福来相比。所以我们说要成佛要累积资粮，怎么样累积资粮最快？发菩提心最快，所以他成佛最快的原因也在这里。好，这就是第一个，要在这一世让发菩提心不退失，不会坏失的第一个，就是经常意念发菩提心的殊胜功德利益，让我们能够对发心升起欢喜，很好要去发心。因为你想到功德那么殊胜，没有办法衡量的，这么多这么大，所以应该要好好的来发菩提心，就能够升起欢喜发心。那在经上形容发菩提心这个欢喜的程度像什么呢？以世间的例子来做比喻的话，就是好比很久很久没有下雨了，突然天降甘霖，这个时候大家都什么欢喜踊跃的心情。但这个也不能比了，只能稍微形容一下，那个心是非常踊跃欢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已经渴很久了，听到水的名字就已经很高兴了前面就有水喝，现在就开始升起那个欢喜心，只能比喻就好像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发菩提心升起永耀欢喜的心，这样你才会想要发。那第二个呢，要做到的就是不但要发心，我们希望我们所发的心不会退失，而且还每天都在增长。那怎么样做到每天都在增长呢？就是说除非你不断不断的练习嘛，日三十，夜三十，白天三次，晚上三次，提醒自己皈依发心 用这种方法也是能够让我们菩提心不断增长的一个方法，就是不断提醒自己要发心，把皈依发心再念一遍，哦，白天三次，晚上三次，每次念三遍，这样应该提醒的够多次了吧？想要忘都很难忘，哦，那哪四句呢？大家都背得很熟了，就是大乘的皈依发心文，啊，诸佛正法贤圣僧，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所修诸善根，为利众生，愿成佛。就是四句，每次念三遍，白天三次，晚上三次，每一次念三遍，这目的无非就是要提醒自己，这样而已。这样你每天菩提心也能够不断不断的增长。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因缘会让我们退心，前面也曾经讲过，我们会看到众生这么多，要度到什么时候，而且菩提路这么遥远，近未来际，每一个愿都是近未来际，近未来际就是没有到终点的时候，懂吗？任何一个愿都是没有终点，你想啊，哦，近未来际，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没有穷尽的时候。虽然想发心，可是看看周边的众生，也不是每一个都这么好度。你好心想要劝他，哎，他也不是那么很欢喜的就接受了。好，然后叫他这个业最好不要造。你既然求这个，你就因为知道业因果报的内容嘛，啊，就知道，哎，他现在这样的果报是因为他造了什么的业。可是他只想求那个果报，可是他不想断他那个恶业，所以你就跟他讲，哎，你想要求这个，你就必须哪个，哎，你那个事情就不要做。可是他又不听话，每次劝就弄得他很不高兴，所以朋友也差一点翻脸。然后，对啊，本来发心要度他，他也不领情啊。然后每天都要练习舍放下，念念舍放下，舍放下也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要成就布施嘛。成就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舍到没有能够舍的，放到没有东西可放了，你就成就啦。什么都丢得掉，只有一个丢不掉的，那个就是你的真心嘛，你的菩提心，那个丢不掉。所以你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你剩下的那个就是啦，它就现前了。可是我们就会这个舍不得，那个放不下，这个看不破。所以光是一个布施就很难啊，持戒更难，对不对？像我们现在讲发心，你只要一念退失菩提心，你就破了菩提心戒，你就破了菩萨戒。如果你有受菩萨戒，你心弃舍众生，就破了根本戒，多严重！这个业障很重的，所以持戒也没有那么容易，懂吗？然后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也觉得学佛修行干嘛？自己找罪受，绑手绑脚的。以前高兴干嘛就干嘛，现在开始不可以了，失去了人生的自由，失去了很多享受的机会。忍辱更难，对不对？要对你的仇敌三轮体空修忍辱，没有一个我在忍，没有我忍的那个恨死的对象，也没有忍那件他多么对不起我的那件事，全部都要把它空掉。哎，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然后还要不断不断的精进，还要修止观，增加我们禅定的功夫，还要开发空性的智慧，才能够证到无我。越想，对呀，这些全部都要圆满才能成佛啊。 光是一样都很难，还要这么多六度十波罗蜜，哎呦，就退心了嘛。然后众生又那么难度，所以自己修行的过程也不是那么顺遂，然后你在想要帮助别人度众生的过程也不是那么顺遂，就罢罢罢，好了，就放弃了，退失菩提心，就这样退失啦。所以我们才说，哎，要白天三次，晚上三次，不断不断提醒自己，不可以呀，为利众生愿成佛，我成佛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啊，千万不能够忘记你所发的这个誓愿啊，你的菩提心愿，不断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因为众生很难度，然后菩提的道路这么遥远，然后累积资粮这么困难，然后就退心了。好，所以是第二个，怎么让我们这一世不退失菩提心的方法，就是白天三次，晚上三次，每一次念三遍大乘的不共皈依。第三个就是心不弃舍一切有情，我们一定要做到不管任何情况之下绝对不要心弃舍有情。什么叫心弃舍有情？你只要动一个念头说不好玩，我不要玩了，众生很难度，我不度了，这样就是弃舍有情。那个人是这样的，在我后面，在我背后做了哪些不可告人的事，我绝对不可能原谅他的，从今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帮他了，这个就叫做弃舍有情。只要你动任何一个念头放弃任何一个有情众生，你就算是弃舍有情。好，所以心不弃舍有情是包含一切有情，没有对象的差别。只要你还有一个有情，你发愿不度他，你就没有做到这一条。像有一些情况，我们会对外道很排斥，有没有？像什么名字就不能讲，千万不能讲，对不对？哈，某某某某某某，像都是世界鼎鼎大名的，非常有名的，而且信众非常非常的多。可是有一些他认为他是正信的佛教徒，他就会批评毁谤他所谓的外道。那他有没有弃舍外道友情啊？而且他心中就弃舍啦，而且犯了这条一切有情，包含了魔道、外道，不管什么道，鬼道还是什么道，只要他是有情众生，你发愿通通要度，没有一个放弃的，在你心里面很难吧？所以你心里面有排斥、厌恶，不管任何的对象，你心里面产生这样的一个心念，就表示你弃舍他了。因为你这么排斥他，你怎么可能发愿度他？你发愿度他，你就不会那么厌恶，那么排斥，一心一意只想到用什么智慧善巧方便来利益他。即使他是大外道、大魔王，也一样要度啊。所以你可不可能发大菩提心，然后混进去 一直混到总教头。也不错嘛，把他现在的教主也给渡过来了，大菩萨，对不对？所以心里排斥就没有啦，你根本就舍弃他了，你就不会想用什么善巧什么方法先跟他们打成一片，然后再渡，可以啊。好，所以现在说到心不要弃舍任何的友情，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动这样的一个念头。任何情况之下，你在开玩笑的时候也不会随便说哎呀我不要渡你了，这个也不可以哦，开玩笑也不可以哦，因为这个种子也种到你的八十天去了，它是一个弃舍有情众生的种子种下去了，不知道哪一天哎它就现形了。所以连开玩笑也不要轻易说我把你抛弃了，心，我的心把你，你呢在我心中是不留任何地位的，我的心中没有你啦。或者是我们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也不轻易的就弃舍任何的友情。好像我们有时候会为了要保命啊，因为生命受到威胁嘛，我们可能会为了要保全自己的性命，然后就做了一些或者想了一些弃舍友情的事情。所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就包含紧急危难的啊，从嬉笑怒骂到紧急危难，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升起任何这样的念头，说我不渡你了，诸如此类的念头。你每天都这样做，你是不是在这一世当中都不可能怎么退失菩提心嘛？好，你所发的菩提心都不可能会失坏，为什么？你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弃舍有情了，你就是念念都有菩提心啊。所以是不是就很稳当了？啊，所以这个也很重要。第三个、第四个，好，我们之前也一再强调累积资粮的重要。所以要让我们菩提心不断不断的能够升起。升起不断不断的还能够增长，一直到圆满，很重要的就是那个所谓的菩提资粮。好，所以我们第四个要修的呢，就是要修学积极福德资粮，还有智慧资粮，它就是我们成佛的资粮，圆满菩提心的资粮。好，所以我们每天呢也是要忙着来累积我们的福德资粮还有智慧资粮。福德资粮大家都很会做了啊，像供养三宝啊，啊，帮助任何的众生啊，都是在累积你的福德资粮。智慧资粮指的是见空性的智慧，只要你做到八菩提心三轮体空，行六度十波罗蜜全部三轮体空，十波罗蜜那个波罗蜜就三轮体空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就不谈了，我们就谈，比如说六度啊，你也是三轮体空来圆满。做任何的善行都是三轮体空，三轮体空的意思就是它能够早一点帮助我们开悟。所谓的开悟就是见到那个空性的智慧，般若无分别智，本质具足的那个般若无分别智现前。在这个般若无分别智没有现前之前，我们可能就是提醒自己说我尽量不要执着啊，执着有一个我在布施啊，谁接受我的布施，这样子练习。可是慢慢慢慢练习三轮离空，有一天你就真的能够契入那个空性的境界当中。从那个之后你是很自然的，很任运自然就能够三轮体空，没有任何的造作了。之前可能要提醒，因为那个我还在， 可是你见空性之后，那个我自然就就什么消融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智慧资粮，最主要是指空性的智慧，就是明白一切法无我，不管是人无我还是法无我，明白了这个空性无我的道理啊，才能够圆满所发的菩提心。究竟圆满成佛，都是靠这个空性的智慧。所以我们每天也要不断不断的累积福德资粮，还有智慧资粮。好，所以总结今天所说的呢，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第一个意念菩提心的殊胜利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为了对这个发心增长欢喜啊。第二个，每天要修学六次发心，白天三次，晚上三次，目的是什么呢？来增长我们所发的菩提心。第三个，要心不弃舍有情。第四，积极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只要做到这四个，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呢，菩提心就不会坏失。好，至于将来生生世世也不会坏失，要做到哪些内容呢？我们就明天再说。好，今天就到这里。愿一次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